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蒙主悦纳。阿门。2023年刚刚开始，在这里我仅代表灵命日粮事工，祝愿恩语堂的弟兄姊妹，大家在新的一年更加是蒙恩蒙福。今天也很多谢杨牧师和恩语堂的长执邀请我们灵命日粮来到，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灵修的事情，也都是多谢我们今天都可以有一个在副堂有一个书摊，大家散会之后都可以下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材料是适合大家的，也都大家可以随便的去取阅，是不需要任何的收费的。相信大家在2023年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立志的事项，我亦都希望在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都是大家作为2023年这个立志的一个项目，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方式最基本的就是去读圣经，因为神的话语是可以令到我们灵命成长的。但是怎样去读经呢？灵修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我们不要着重每一日我们灵修有多少次，最着重的是我们的心态。大家在计划2023年的立志的时候，有没有去回顾2022年在读经灵命成长方面大家有没有达到目标呢？根据统计，六成至七成的人在立志之后的一个月里面就已经放弃。我们成日立志希望用一段灵修的时间开始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但是每一日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繁琐的事情，例如今日哪一度有减价啦，哪一个网站是有购物日啦，如果我们用电子版的圣经，可能突然间叮叮有一个电邮有一个 WhatsApp， 灵修的时间就一推再推，甚至乎是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现今世代里面灵修时间的安排，相信大家对灵修都有一定的认识。年纪长的，我们在酒楼的时候，我们去饮茶的时候有瞻仰三宝，大家记不记得哪三宝？有豆腐啦、茄子啦，还有什么辣椒。其实灵修都有三宝，哪三宝呢？就是读经啦、祈祷啦，还有默想。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经？读经就是聆听上帝对我们的说话，祷告就是我们怎样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说话，而默想就是去寻求上帝，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指引。要完成这三个的项目，我们一定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安排，在一日里面拿一定的时间作为我们的灵修的时间。大家会说，张先生，问题出现了，我们生活在香港，一切都是讲效率，时间很短促，一日的行程章程很多很多，怎样办呢？今天我想用圣经里面两段刚才大家读到的关于耶稣怎样亲近上帝的经文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当耶稣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虽然他是完全的神，他仍然是依靠天父和内住圣灵来到作工。我们可以在福音书多次看到耶稣怎样去亲近上帝。经文讲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在那里祷告。在这一节这么短的经文，我们就可以见到耶稣为了要去亲近天父，他做了一些刻意的安排。是哪几样刻意的安排呢？要早起啦，是在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要去旷野地啦，一些他可以清静的地方，还有是祷告。这一节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在经文那里第两个字就是说次日早晨。那上一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在第32节我们看到他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天晚日落的时候，换句话说，即是大约是夜晚黑的五六点。在夜晚黑五六点耶稣才开工，可能他是当夜班了今次，但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不过我们都看到，当他在前一晚用了这么多的能力去医病赶鬼，但是第二日他仍然是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大约是什么时间呢？可能是四点五点，耶稣就起身了。要这么早时间起身，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是有一些的难度。最近我看过一篇有关于怎样安排灵修时间的文章，作者都提出了一个挺有趣的提议。他说最常见失败的例子就是在朝头早睡醒，然后在床上做灵修读经，他说一定很快又再进入梦乡。他提议是什么呢？他说一起身我们要刷牙洗面，即刻就是着鞋着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着了鞋着了袜就不会再走上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作者的亲历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要去灵修，我们一定是要有付出的代价，一定是要去创造一些条件。耶稣亦都是没有分别，他要早起，他要到旷野。跟着我们都在经文里面见到，在灵修上面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的问题。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这个正正就是一个外来的干扰。其实在这里经文所讲的遇见，其实可以翻译成为找到。西门彼得和其他的人可能没有耶稣那么早起身，到他们起身的时候就不见了耶稣了，那就周围去找，周围去找。到找到耶稣的时候就好像有少少埋怨，就是说你走来这里做什么？你不是应该去赶鬼治病的吗？有时当我们灵修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受到外来的干扰。就算我们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将手机又熄了，去到最安静的地方，但是都会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遇到的遇见的一些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我亦都在讲道的时候刚刚讲到，就是说熄了这个手机，跟着台下的有一个弟兄，他的手机就叮叮叮叮响，我觉得很尴尬，但是那位弟兄就很好，他拿起手机跟着走出去继续讲电话。但是我们知道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就算我们作了最好的安排，可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我们预计不到的干扰。不过我们见到 耶稣就算他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一点都不介意。他跟西门彼得和其他的人去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弟兄姊妹，之前我们读到耶稣辛苦了一晚赶鬼治病，一早他就跟天父相交，之后相信他是满有力量的去宣讲福音。所以就算我们自己经过一个很繁忙的一日，我们亦都要效法耶稣，可以藉着灵修去亲近天父，去支取力量面对新的一日。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就安排去跟天父来到去亲近，圣经亦都有记载耶稣在晚上去祷告的故事。在马太福音14:23，我们读到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再一次耶稣在行了神迹奇事之后，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我们在22读到耶稣为了要亲近上帝，他亦都要做了一些主动的安排。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催，换句话说，耶稣是很心急。我认为耶稣一来是想这5000人早点回家，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很迫切的希望可以独处，能够安静的去思考亲近上帝。究竟思考什么呢？我们看回之前的12，我们读到这个话，约翰的门徒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原来在那一日，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到将希律杀了施洗约翰这个坏消息讲给耶稣听。当耶稣听到这个这么坏的消息，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听，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在退到野地里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寻求上帝给他的启示，给他的安慰。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些坏的消息，情绪低落，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可以效法耶稣，去到上帝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寻求指引，寻求安慰，藉着圣经的话语去面对困境。不过好像之前一样，耶稣又再次面对一些外来的侵扰。众人听见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我们这里看得到耶稣是愿意暂时放低去亲近上帝的时间，去做他认为更加迫切的事。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学习的是不要因为有一些的干扰，不要因为我们错过了预定的灵修的时间，我们就放弃。耶稣在行医治和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他没有放弃和上帝亲近的时间。所以无论我们是所谓的早起鸟或者是夜猫族，绝对我们是没有藉口不去亲近上帝。我们这里再一次读到，就是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是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我们又见到耶稣是愿意是要去独处啦，去祷告啦，亦都在一个他预定的时间晚上。 从上面的两段经文，我们知道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作出一些刻意的安排，同时我们亦都有很大的机会是受到被外来的干扰。不过我们是要坚持，因为当我们越多时间和上帝亲近的时候，魔鬼就越难破坏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过我们生活在今日这个数码的时代，我们有几样的失掉。我们失掉了我们的界限，我们失掉了我们的专注力，我们失掉了关系，我们失掉了独处，我们亦都失掉了耐性。界限是什么呢？刚刚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是居家工作，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守时的界限。以前可能我们要七点钟就出门口，现在居家工作，可能我九点钟起身才做事。第二，我们没有专注力，就好像刚才所讲的，如果我们用手机读圣经好像很方便，不过突然间手机叮叮有一个 WhatsApp 入来，通常我们会怎样呢？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先看那个 WhatsApp 才继续去读经，或者甚至乎答完个 WhatsApp 之后就忘记了翻回去那个圣经的 App 里面。第三就是关系，大家会不会觉得现在我们在地铁或者搭巴士都很静呢？没什么人聊天，因为大家都会耷低头去看手机，人与人的沟通就越来越疏离。第三就是独处，我们的电子的媒体例如 Facebook、 IG， 甚至乎现在很流行，将来都会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的元宇宙式的社交，这些都是打破了我们独处的情况。最后就是耐性，我想大家都会习惯即食这个名词，即食面、即冲的咖啡，样样嘢都是要快。有时候当我们是入地铁的时候，前面那个人嘟嘟不过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就会很不耐烦，走去第二条通道那里。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挑战，我们可以怎样去应对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怎样安排我们灵修的时间的一些新的概念。拨出适当的时间，之前我们读到两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亲近上帝的时间可以是朝早，亦都可以是晚上。诗篇第一篇二节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看到昼夜两个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四点的奥秘呢？听说很多的大家很认识的属灵的伟人，例如穆迪、斯布珍、魏托星，他们都是在四点钟就起身做灵修读经。不过圣经鼓励我们每日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亲近上帝，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适合大家的生活的方式。定定了之后，我们就要持之以行，我们不要再拘泥以前所谓的不做灵修就不吃早餐，这个绝对不是今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或者是大部分人做得到的。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现实的生活是不应该是隔绝或者是分开的。第二是要选择适合的地方，我们未必可以找到好像 PowerPoint 上面所见到那么好的地方来做我们的灵修， 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很多制作灵修材料的圣经的机构都做了一些 YouTube 的短片啦，或者一些 podcast 啦、广播啦、Spotify 啦，很多一些新的媒介都希望呢大家可以在任何的时段、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神的说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祷告围困？苏珊娜她总共生过19个孩子，不幸地有9个是夭折的。就算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当10个小朋友在一起是几咁混乱。不过苏珊娜她有一个安静的秘诀，她在最繁忙的时间她会突然将她的围裙盖住自己的头，那她所有的小孩子全部都会是安静下来，不会去打扰这个妈咪，因为她们知道这个就是她妈妈需要安静祷告的时间。苏珊娜亦都每日傍晚都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的时间，一直坚持到她73岁离世。苏珊娜就是约翰和查理卫斯理的母亲，她亦都是被尊称为循道会之母。大家可以看到完美的情景可能永远永远都不会出现，但是最主要的我们需要找寻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去做我们的灵修。就好像耶稣会去到旷野， 他可能会是上山，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要找到一个我们觉得适合的时间和地方，要安静下来。跟住我哋会睇得到灵修里边呢三宝里边最重要嘅一环，就系读经。喺灵修读经，我哋系点样去做呢？首先，我哋读完一段经文之后，我哋可以去反省默想。我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作为你哋嘅指引嘅。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它的真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自己所面对的情况有没有任何的劝诫呢？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呢？上帝的应许我们应该可以怎样应用呢？对于家庭、朋友和我们周围的嘅人，我哋有咩嘅影响呢？喺读经里边，我哋可能会系用到一啲灵修嘅辅导材料。好多谢麦主席头先推介我哋《灵命日粮》，佢都用咗好多年。其实好多呢啲灵修嘅材料，都系一啲属灵嘅前辈，将佢哋一生对于神嘅经历同埋佢嘅体会，佢哋嘅笔录嚟嘅。是可以丰富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过有一点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我们不要只是读这些灵修故事里、灵修材料里面的故事，而忽略了里面的经文。最重要的就是经文。记住，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人，我们属灵是干竭的，我们是想跟上帝相交的。圣经提到，他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我们是要主动的，我们是要到耶稣，到天父上帝的跟前来，到去跟他相交。所以 我们是需要用祷告去回应，我们亦都需要默想去寻求上帝的指引。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叫做三个阿罗。第一个就是 read， 就即是去读。而家 read 都唔够啦，因为好少人去读，咁咧就改为叫 received， 即系换句话说，我哋经过任何嘅媒体，无论系去睇书，无论去睇片，无论去听，我哋都系去接受去上帝俾我哋嘅教导，我哋嘅上帝嘅话语。第二个 R 就系 reflect， 就系大家要去思考。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我们怎样去思考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话语呢？最后就是要回应，回应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教导的，我们怎样可以活出来呢？在我的侍奉的机构里面，我们有一些在南美洲的办公室，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他们说那里的学生是很曳的，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带着一支枪回去学校，因为跟某人某个老师有些不开心的地方，他准备那天就要杀了这个老师。不过这间学校的校长是很好的，在每一天开课的时候，他都会藉着他的广播和大家读出一篇灵修的文章。当日的文章是讲基督怎样为我们牺牲，这个爱人如己，这个教导，这个学生听到之后被感动，他就揸着这支枪走到他校长那里，将这支枪交了出来。弟兄姊妹，好多时我哋藉住上帝嘅话语、圣经嘅教导，我哋嘅生命係可以得到好大好大嘅改变。另外我哋需要做到嘅就係一个灵修嘅笔记，因为我哋嘅脑大部分嘅记忆係冇办法永远永远保存嘅，所以我喺啲灵修嘅时候，我们需要记录我们的感想、问题或者是原则。这些呢，我们很辛苦抽时间出来然后可以得到的一些果实，我们是需要记录下来给我们去回顾，或者是可以同人去分享。灵修的笔记，我们可以有经文，我们的心得，我们怎样去应用，还有我们当日怎样藉着这个经文去祷告。另外很鼓励大家的就是去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灵修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直向的，不过如果我们可以将灵修横向的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可能亦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果效。因为我侍奉的机构在不定的时间，我们都会收到一些读者的回应的。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封他们给我们 的回应。以下的内容呢是有少少广告的成分的。他说，由我开始用灵命日粮之后呢，令到我每日都有习惯灵修和读经，知道更多神的话语，所以呢，我是受浸到现在呢，我和神的关系呢是越来越亲近。他说，未信主以前，我和我仔女的关系不是很好，时常都是因为管教的问题呢是闹交，例如教我个女做功课的时候闹交收场，关心我个仔的时候因为自己不能够控制情绪又是闹交收场。不过灵修开始了灵修之后，我就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因为知道 上帝是明白我的心情，我不需要发脾气。例如朝早叫我女儿起身，以前是暴力一点的，现在只需要用15分钟至20分钟就可以了，亦都唔需要咁暴力。而家我多咗赞我嘅仔，佢所做嘅令到我同佢嘅关系有所改善。我个仔因为我嘅鼓励，已经系申请入读资讯科技，亦都会有一个面试，将荣耀重赞归于神。因为都是开始灵修之后，帮助我改变了我同子女沟通的方式。我想大家读到一个这样的见证的时候，都会明白到灵修的分享是很重要。当我们有领受的时候，当我们将我们的故事同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建造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讲过，他说他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在1924年有一位译名为李爱瑞 Eric Liddell 的人，他本来是一个100公尺短跑的好手，但是当他知道这个100公尺的决赛是在星期日举行的时候，他就毅然退出，因为他认为主日是应该参加崇拜和安息的。不过他没有因为失去了参加100公尺这个赛事而放弃，反而跟着下来的6个月，他是很积极的去训练，最后他是参加了一个400公尺的比赛，亦都以最好的成绩破奥林匹克的纪录，是得到金牌。李爱瑞他一生都过着一些很有规律的属灵的生活，他每一日都会研读上帝的话语和祷告，他没有因为要满足生活的所需而放弃跟随上帝，否则他就不会放弃参加这个100米的赛事，而去参加一个他不擅长的400米的赛跑。因为他将亲近敬拜上帝摆在首位，带来的惊喜的成果和奖赏。之后李爱瑞成为了来中国的宣教士，他持续的做，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他在日本的战犯拘留营因为脑癌是逝世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好可以好像李爱瑞一样，将上帝放在首位，我们将我们的生活习惯作一些的调整，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想象的效果。在这里我再一次希望大家记住，灵修不是在乎我们做多少次，但是我们需要是养成一个习惯，动机才是最重要。我们不要因为希望人家看起上来我们更加熟练，或者我们要去消除一些我们的罪疚感而去灵修。我们做灵修为的是要得到和上帝的同在，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教导引导。但愿大家在2023年刚刚开始，在继续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每一日作一个刻意的安排，将一些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上帝，与主同行，与主一起的去经历我们的生命。 多谢大家。